Checklist.io.
Hello， 欢迎大家回到台北大哥私乐园的现场，我是伟琪，大家过得好吗？我们今天有一位好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大家跟丹丹打招呼。Hello， 丹丹你好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丹丹，伟琪，好久不见。
对啊，真的很久不见，我们两个缘分其实很特别。
顺风耳的新香炉。
对对对对对，那时候我们要演顺风耳的新香炉。那丹丹不是演员，
我不是，
对，那
我是候选人的助理
哦，所以你是彦蓉的助理。
对，我那是那时候是，因为她是我高中学姐，她是我高中学姐，然后她要选立委，就是2016年的立委，那时候是2015年嘛，对，然后这就是当她的助理，那时候我在当游泳老师，可是因为游泳老师都是兼职，对，所以刚好学姐就。我那时候刚好在靠腰啊，就在 Facebook 靠腰，就是如果有一份工作，钱比我现在赚的还要多，然后时间花的会相对比较少，钱又多嘛，钱又多是钱多，我离开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客诉，我就觉得是实在是不堪其扰。
你在做彦蓉助理之前，你是
有氧老师，有氧瑜伽老师，对，教有氧，教飞轮，反正课表打开就健身房什么窝叉没有啦，窝具。蔬菜集团或是全真这种，就出优格啊这些啊，你不用这，就是这些大型俱乐部的课程，它有个课程表嘛，打开来，我是指蜗苣啊，有飞轮啊，或有各式各样的，基本上大部分都会。对，我是先从教拳击有氧开始，鬼都不教的，然后你教飞轮，也有教舞蹈性质的有氧。然后到 Body Balance 的身心灵平衡瑜伽，然后后来到转成全静态的瑜伽课程，这样就教一大堆课程，所以就会碰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客人的意见，然后我就觉得烦。那再来就是有氧瑜伽老师行情白，行情白就是就拍坦啦，
行情是有多差？因为我其实不太晓得，
应该这样说了，二十年前是最好，二十年前出道的菜鸟时薪800，那时候麦当劳打工一个小时66块，嗯，但现在我如果在蜗苣，我也是领，可能可以领到750-800，我叫资深老师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教，我现在还有在教课，我就教私人的瑜伽课，所以以年资延续下，我已经教超过12年以上，我叫资深老师，我750，可是现在麦当劳一小时打工已经到了。明年就要变成181块，
对，
所以二十年前是800叫菜鸟，啊，如果是资深老师就是1200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薪资根本就没变动，而且我们还往下降。但是我们的老师的受训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，
对，
所以我等于几乎没有办法存钱，因为我都去受训，那受训超贵的，就拿我去受训瑜伽200小时的课程，200小时就上，几乎一整个月都在上。培训课程，因为你算每天24小时，200小时，你要上多久？就快一个月嘛。那一个月你就几乎没有，不可能去教课，会没有收入，就吃土要吃自己啊。然后那个课程花13万，都是我自己付钱，怎么可能赚到钱？所以我后来自己再算钱，哎，我教课教了十几年来，花了培训费用超过30万，我为什么不去考公务人员？我已经考上了。
你考上了吗？
我如果那时候花钱去花30万，我早就考上了。
对对对，
我算算觉得，哦，就北河哎。
对，真的很北河哎。
对啊，因为你薪资没有涨，可是别人已经涨，我们没有涨，但是别人会觉得，大家会有一个迷思，就是因为外面教课小间的教室跟大型俱乐部的 CDR 给它是不一样，所以大家会有个迷失。我曾经我还远征宜兰呢，我去宜兰的蜗苣教课，宜兰火车站的那个友爱百货，现在没有，去没多久就百货公司就倒，可能是我把它弄倒，没有跳倒，开玩笑开玩笑，就是还跑去宜兰教课，他也不会贴你车马费啊，吃土，然后他给你3堂课，所以你去我那时候是700-750，我有点忘记，算700块也好算好。700块等于是我3堂课2100块，但是我下午3点的课，我几点要出门？ 我最晚十二点就要赶快出门。
对对，差不多。
因为我不可能，他们说啊，你去坐火车啊，火车时刻表很固定。哎，火车单程是218块哎，可是我坐国光客运来回是210，你觉得我会选什么？选客运，所以我一定要早点出门。所以我变成是那个宜兰的客，我撑了快要一年放客，学生都很舍不得。是只有我撑一年，其他从台北下去的老师三个月全部都夭折了。除非说你是那种管理师，本来钱就赚的比较多的那一种，因为你有教另外额外的课程，可是那都是钱堆出来的，什么空中瑜伽，那你的时薪会变得很高，可是你要先再投资个130,000下去，然后你才能去换到那个课的钱，所以很多老到最后撑不下去，三个月大概就，除非你是公司正职的员工，就是所谓的管理师这种。然后其他都是兼职老师，所以我兼职老师我2100块三堂课，然后我12点 去教，要去3点的课一堂，接下来休息，等到6点半再教一堂课，然后7点40分再教一堂课，然后冲完澡赶快冲出去，最然后能够搭到的客运再回台北，就快要回，那就到圆山捷运站，我家在石牌捷运站这边，回到7点半就12点，所以我就是。我一样工作12小时啊，但是我的薪水变成是2100嘛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是三堂课的钱，可是事实上我花这么长的时间，那我时薪多少？时薪超低，然后车资扣掉，对不对？扣掉200块，好像是1900块。那我12点出门，请问我吃午餐了吗？没啊。那我是因为我交到10点坐上车。回到台北快到12，就是回到我家就是差不多12点。那我请我吃晚餐了吗？还没啊。啊，如果我午餐跟晚餐吃下去，不是要多花300？所以我的成本就2100，再扣掉500块，以这样子来计算，我事实上只拿到1600块，然后花12小时，我时薪多少？我去麦当劳打工好了，我还4个小时还有一餐可以吃，我12个小时我吃3餐。
对。
所以那时候我不过去宜兰是比较。就是在彦荣的选举之后，2016年之后的事情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在其他俱乐部，就是很多鸟事，觉得哦怎么这么鸟，然后刚好碰到学姐要选举，他想要找就是人家可以帮他，然后刚好我在靠腰，就是有没有一份工作是薪水比现在高又稳定的，妈我不做，我不想做，赚存不到钱，讲白话是存不到钱，这个然后又不稳。然后后来就去帮彦荣选举这样子，但是我没有做多久，因为我们那时候，很辛苦，以前当4年在用，我选到不敢照镜子，我选了3个月之后，因为整个本来是比现在瘦一点啊，但是选了3个月也跟现在一样胖，就胖快要10公斤，然后自己照镜子发现说，发什么事情，有点内分泌失调，因为。那时候资金就是在还在筹措当中，还没办法做小额募款，所以等于是候选自己要先 cover 这些助理的费用，所以我们是很体谅学姐啊，但是我身体真的撑不下去，对，所以就离开这个选举助理的工作这样。不过那个时候是他选举的关系，然后就陪他去纸风车，因为他应该是因为家彦荣家里的人脉认识李永峰执行长。然后跟他烈风只想说，就找了彦荣来聊聊天，就哎，你怎么想要选举啊？很累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因为他都有在帮人家选举嘛，就聊一聊。可是朋友的女儿要选举嘛，那就跟他聊聊天，然后就说，其实学我都叫他学长，是因为我是北艺大戏剧研究所嘛。然后美国学长他是表演所，所以就是学长，所以我叫他学长。然后看戏的时候也常常会碰到，所以那一天去聊天的时候。执行长那时候就问：“你都叫我学长，你到底是哪里学妹？你到底是哪里的学妹？
对，你到底哪里来冒出来？
因为我在剧场界碰到他，我认识的我都会叫，我知道他是北艺大出来的，我一定是叫学长这种的。然后所以他就说：‘哎、欸，都大概都叫学长，你都到一起都几改学妹？我你是他你是我都会学妹啦。’我讲我北大戏剧系演员，我是人家改研究所。”阿姨，阿姨当 GDP， 因为他都讲台语嘛，我就说我是1994年入学啊，阿姨学妹丢了，不好意思，丢，我们就不理，然后就是这样聊起来，然后就是陪 然后是学想要帮，应该说联盟职场想要帮一下彦荣，增加他的曝光度。我今天就讲白，增加他曝光度，让更多人可以认识他。那纸风车常常会去巡回演出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执行长来说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露面的方式，而且是文化，然后也跟小朋友这个其实也会有这种教育的这个意义在。只是他那时候也有讲说，哎，如果你这样选，你可能很累，因为马上就要演出了。而且是国家戏剧院，
对，是
我们那时候去跟执行长聊天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在整排，你们现在整排都每一次都是整排的啊。那对我们剧场来说，这个就是已经几乎是定本上去，只是说那舞台变大，然后马克都是良好的啊，各方面，所以要再另外安插个角色给彦荣，其实也是蛮考验这个导演或是编剧各方面这些人的能力耶，所以其实是蛮辛苦。那但是他就所以只想说，那不行啊，这样子你那时候要选举，因为立委像你其实这次也是放到立委选举嘛，他是一月要投票嘛，那所以差不多是一月要投票。可是我们那时候跟执行长碰面的时候，好像也是5、6月，所以其实算对，哎，看起来还有半年没有。其实选举很恐怖，一直都很忙，然后紧锣密鼓，很恐怖。其实我们助理已经累，我们累得快死掉。其实我想一想，其实最辛苦是候选人，因为他尤其是一个新人，完全人家不认识你的候选人，其实最辛苦的，因为你每一场活动你都要到场，对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陪着彦荣去，然后跟执行长聊天，然后执行长其实是想说，哎，那给他有更多机会，因为一定新闻会报，那也会有一些艺文的新闻，那从艺文再涉及入到政治去这样子，所以等于是帮彦荣做一些宣传，不然其实选举真的很花钱。
对呀、
啊，我很佩服学姐。
我有一次听到李永峰在开玩笑讲说，一个千金大小姐来我这边干什么？对他真的这样讲。然后今天因为纸风车，我觉得剧场工作本来就累，纸风车更累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有勇气啦，因为光是跟我们一起热身其实就很要人命，
很要人命。而且那个时候他问的时候，彦荣其实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我就说他，因为这是国家戏剧院，因为彦荣他为什么我们是高中社团的，他高二的时候，我高一，然后就从那时候有这个缘分，然后我们是戏剧社，然后我们的老师就是北艺大戏剧系的学生来做指导，然后高一的时候是谢东林老师，然后高二的时候碰到是徐彦霖，彦霖就大家都很剧场界很认识，真的很有名，可是那个时候彦霖是那个谢东林学长的学妹，好像是小一届还两届吧，等于是学妹好像大五吧，准备要毕业这样，他把这个社团交棒给他，因为学长他可能要当兵或什么，应该当兵忘记了，反正他有其他的人生规划，他也毕业，所以他就把这个交给学弟妹来北艺女，我们是不是讲错了？讲错了，我们是北艺女，
对，你
北艺戏剧社，然后彦荣是，
我们是邮差。我们以前
哦，对，
对，
我们跟邮差颜色一模一样，
对，
一模一样。我曾经看过，大家那时候的小我念高中的时候，大家都笑说啊，你是邮差啊什么的。
对。
然后我当时想说哪是啊，然后心里都会有暗自的期望是，希望颜色不要很像，希望颜色不要就是颜色很像，希望颜色不要一样，就是那个布料不要是一样。发现其实好像是类似，而且颜色几乎是一模一样。
其实考上北艺女很不容易耶。
我是另外一个志愿就学方案，不过我如果去考试，我那个时候有联考，七月份的时候，然后我是用国中三年的成绩，就是一个教育改革的方针，其实就是现在，我是前锋嘛，我这个人都走在时代前端，因为现在不是变成十二年国教嘛，其实也是从我们那个时候，从我再往前推三届开始有这个志愿就学方案。也就是说我们用国中三年的成绩去做评比，然后再去你可以选填志愿去念其他学校，你会有很多的选择。那可是还是那其实还是啊，教育改革都这样啊，我觉得啦，换汤不换药。
我小的时候啊，国中的时候我们有个数学老师， 那教的好不好我们就先不要说，但就是一
个
对、
okay.
一个欧巴桑这样子。然后有一天我发现他是北一女的，那我同学就去问老师，老师你是邮差哦？然后老师就
问号、
对
哎，他没有，他不是问号，他还马上衔接上了，对
对对，所以因为我那个同学功课其实也不错，但是也没有考上北一女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哇，可以念北一女的人很聪明。
不会太笨啊，我只能说不会太笨，应该说我在国中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天才，进了北一女之后发现我应该是白痴啊，我应该是白痴，
因为聪明的人太多。
对，所以发现你要去跟他们比较，大概先拿个绳子就先上吊，因为你要比的话，其实你永远比不完，强的人永远比你多。所以那我在北女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有一点点自卑啦，所以才会跑去玩社团，然后在社团里面去哇开心。对，然后就是排戏的时候认识燕蓉，那燕蓉她是我们后也是会，
所以他也是社话剧社的，
戏剧社
啊，戏剧社。
而且我们也会有演出，然后就是高二的学姐当导演，然后高一的学妹就协助做排座啊什么，所以我当过排座，当过导助，这样子就是准备那些道具啊什么的。燕蓉那时候是导演，然后我刚好是他的助理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后来过了十几年之后，又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，然后我也是一个助理的工作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再来就是。我看到他第一眼就觉得说可以跟他工作，是因为他完全没变，因为他是牡羊座，他跟高中一样，虽然说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，北女之后台大法律系，他去法国念书，也拿到法国的法律 的硕士学位，然后他在法国是可以执业有这个执照的，然后再回台湾再来参加台湾的律师考试。台湾律师考试跟法国律师考试比起来，其实台湾怎么会考试的？我只能说，而且那个考试的难度，我觉得，应该说难度基本上是，应该说不能这样比。但是以台湾就台湾的考试，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是要准备国家考试，不然要干嘛去当死人保全呢、啊？因为时间长，相对比较一些闲暇时间，你可以自己做进修，你也可以放空，你可以追剧啊，你也可以。就是比较闲，但是有事情就是去服务这样子，但是你可以比较好掌握。所以其实我后来到国考的与考试讨论的这些地方，发现其实有很多考生，尤其是男生，如果他是男生的话，他的备考保全是个还不错职业，尤其是那种大学毕业男生，其实钱还蛮多的，不如就去当保全吧。我们先撇开保全院后面好不好做，但是。大学生嘛，那不爱困的啊，我们都不精力旺盛，没有在睡觉的啊，所以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年纪到了，应该要调整作息，所以就做日班。但是如果是发现很多男生做夜班保全的，其实他们都准备国家考试，因为他就有相对比较长的时间，因为住父母都去睡觉嘛，不会出来吵闹嘛。日班的事情会比较多，但夜班就不会，而且相对安静。可是那个对我来说，我不适合夜班保全这样子状态。
我刚刚本来想说，哎，不要再讲叶蓉，我自己访问他就好了。但是他的这个你们的情谊真的很深厚，
对，
算深厚。
对，但是中间离开了他的这个工作，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这样子。可是没办法，我还是得先对得起我自己。
对，
我自己。
那你刚刚说你在做保全，那你的
现在
你是日间还是夜间？
好像是，你说你是
做白天的保全，
白天，我也做过夜班的保全，就在北大。
哦，
哎呀，哇，好嗨，
好远哦。
不过啦，我家很近啊，所以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很幸福的，因为我骑车十分钟到。
哦，对哈、哦，
我住西岸啊。
对对对，
我骑车十分钟到学校，好快。
对，那你现在保全工作做多久？
保全工作做，因为保全业是一个蛮特殊的行业，大家常会跳槽，跳一跳去。对，因为跟它的整个结构有关系，那个利弊我们先不讲，所以常会跳一跳去。但是以保全业是加起来，我已经超过2年，我是从疫情的时候才赶快转过去。因为我从燕蓉的那个工作团队离开之后，我先休息，我几乎都在家里睡觉。 因为真的是就调整自己身体状况嘛，然后再回到健身房教课，所以后来才会有空堂去接宜兰的课，
嗯，
然后就这样撑了一年之后，没办法，只好把宜兰的课放掉。所以学生那时候就会说：“老师你怎么舍得把我们放掉？”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我是因为舍不得，我才撑一年。”不然你跟其他老师比起来，那些台北下来的老师，大概三个月就走人了。我撑一年，我怎么叫做舍得把你放掉？我就是一直都舍不得，我才拖了一年。对，但是我不能对不起我自己，因为台北有钱比较多的，因为他在台北嘛，一样三堂课啊。那你选哪边？留在台北，那就只好把健身房放掉。
其实也是辛苦啦，我觉得现在不管什么行业做起来其实都很辛苦。以前我自己因为我念运动管理系，我们班还有学弟妹，有一些长得很漂亮的，身材非常健美，就决定要去
就是做健身产业。
健身产业，
对，
其实后来当然没有联系啦，那也都真的做到所谓有氧老师可以教人的那种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发展怎么样。可是我现在听你这样说，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对跳舞很有兴趣，还是可以加入这个产业吧。
对跳舞很有兴趣跟加入这个产业是两码子事，而且要有特异，我就后来又跟人家讲要有特异功能，尤其什么叫特异功能是。你在教这个课的时候啊，你要先备课。那像举例来说，因为我之前是 Las Mills 的 Body Combat 老师，然后 Body Balance 老师，他是套装的性课程，他在全球184个国家都有这个课程。而且就是说，假设你先拿到那个讲师的证照，甚至你可以去比利时教课，他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你只要英文够好就好，你只要英文够好，你去纽西兰也可以，他只要有开这个课程的地方，然后那边健身房愿意聘请你。你就可以去那边教课，你知道英就是我说的，你知道英文不好就好。那他所有的动作、音乐都是一样，因为他会给你一个东西叫 choreography， 就是一个课程套路的东西，你就把它背下来，然后教。所以我歌曲都给你的，动作编排你也不用编了，我都给你的。你只要让你准备好，你就可以上来教课，而且按照我教你的方式，你就这样通通把你的口令怎么铺上来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厉害的老师。前提是什么？你要先把音乐听熟哦。哎，那音乐真的是一来我们就一直听一直听，所以我就都会跟就是在健身房，因为我一开始是从学员开始，然后后来才变成台上的老师。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个特异功能是，我听一首歌，我真的好喜欢那首歌，我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，我听一百遍都不会腻。但是我妹可能说你可以换一首，每天听这首我就很烦。这是一个，我会发现这是一种特异功能，用在有氧老师方面就非常的适合，因为你要先听不烂。然后你比学生先听到音乐，你要先熟悉音乐之后，你才有办法教，因为你总是要知道他的拍子在哪边，你要下口令。所以其实，在台上的老师不是看到的那么简单，你至少一心四用，你边下口令，然后边教边做动作，然后还要听音乐，你要换动作，然后还要跟他说现在换边换脚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们还重点是我们镜面教学，什么叫镜面教学？就是这是右手，
对，
就是。以学生为主，所以我都会跟学生说，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然后我们就举起来，很难，然后举起来，然后我说那这个是我的右手，因为我现在跟你面对面，所以就跟学生讲这些。不然有的学生搞不清楚，老师你到左手右脚，我觉得你们都想太多，既然运动就是不要想那么多，就跟老师做。所以他是镜面教学的方式，他不会用老师没有只会规定，就是不要不是甚至是不是强制啦，是不准转过来，他就是这样。因为你面对面，你才可以看到学生的动作，然后你教团体课还要可以跟学生互动，因为你要去关注每个学生的状况，对，所以就一心好几用，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音乐先听很熟，至少新课程一来，我已经要听20遍了，我还没教哎，我已经要听20遍了，我现在开始教课，那Body Combat 我先不讲，因为动态性的课程比较容易腻。静态性的课程是你当你最后的十分钟是大休息，全部人秒睡，然后醒来之后全部就忘记了音乐了。所以我那个课程我会教三个月，教三个月会吐。我跟对学生来说，三个月的概念是假设他一个礼拜只上这一堂课， 因为我好喜欢老师你的课，所以这个时间我刚好 OK， 我只想上你的课，所以他可能没假设今天是今天礼拜一的七点半，我只会固定礼拜一的七点半来上你的课。那三个月的概念就是他其实只上12堂，可是我可能一个礼拜有12堂的话，我就要教一样的音乐，一个礼拜就教12次，
是，
那教12个礼拜是140。
不想吐，
会吐，所以你要先把音乐听熟，而且你一定要很熟悉，这是一个。再是你要听不烂，你才有办法这样，不然你真的会受不了，你就会觉得越教越没有热情，对，就会变这样。但是因为我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除了都跟学，我会跟学员讲，你对这个课程有兴趣，或是你对在这个运动有兴趣。你要先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就是一首歌你可以听个100遍，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，100遍你不会觉得，甚至200遍你都觉得哇好喜欢哦，有人觉得哇 OK、啊、OK， 那你有听不烂，而且你可以一直 repeat， 你真的听不烂、啊、太好了，你非常适合，你就具备这个特质。再来就是看你各方面的一些协调性或什么的能不能做，因为以前我其实是从1996年开始跳有氧，因为我们北
1996，
对，所以已经超过二十几年。然后我当老师是从2009年开始当老师，所以1996年那时候，或者说2001年那个时候，如果开始从事这个健身产业的话，就是老屁股老师等于是教二十几年，然后对。但是人说人生啊，就是缘分这样子，有没有碰到这个运气，或者是说去受训的机会，或者说有没有这舞台给你？这个都是，我觉得真的是缘分。然后，当我看到老师们很辛苦，知道他们受训费要自己出的时候，我不要这个进这个场地，我当会员就好。我觉得当会员比较开心。结果变成你去当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台北念书了嘛，然后准备要毕业，那时候糟糕了，要毕业了，开始有点恐慌，因为好像念书念太久，28岁，靠，我能做什么？没有工作经历，完蛋了，我人生几乎是空白。我有点恐慌，因为北大国师唐启阳也是我们的学姐啊，
是，
对，他占星学很厉害啊，我八字也厉害啊，不是，自己要讲一下，就是会对这些神秘学产生兴趣，大家其实都会，然后大家会甚至会研究不同的东西。你喜欢占星学，你喜欢研究星座，我研究八字，我是真的，我研究八字，我易经卜卦都很厉害，超厉害，然后。阳宅风水我也会看，姓名学我通通都会，然后我们还会互相交流，你讲你的占星学，我可能讲我的八字，讲我的易经，看到了什么东西，他其实是还可以互通，然后他可能讲他的紫微斗数，但基本上我也完全听不懂，可是我们聊得起来，就是我讲我的，他讲他，他讲他的，但是我们是可以聊得起来的，大家会对这，所以一个东西叫做生命灵数，也有人算这个东西。那我的生命灵数是四号人，
算是什么意思？
四号的人就是稳，很在意稳定度，追求稳定度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在研究要离校的时候，就发现完蛋了，我的人生可以做什么？感觉很不稳欸，就碰到这个受训的机会。那去受训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等于是要有健身房的老师让你去，因为你受训完了，不代表你可以上台教课。受训完是你今天好像获得了这个，至少有个门票。但是你要开始教课，也要开始跟着其他资深的老师学习，他们可能会让你上台去带个一首歌、两首歌，到最后你开始接整堂课的代课，这样子慢慢去磨练经验。所以从底下会员到台上老师，受训完出来上台才是真正面临考验的开始。因为你在受训的时候，你的同学都会帮你欢呼，哎呀呀，大家都很嗨呀。可是等到你上台之后，底下人是这样看你，新老师啊。超级友善，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，很多人就这样 quit， 就是离开这个，他就会离开这个产业界。他会继续运动，可是他不会选择继续教课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，所以这个抗压性要够。
我懂这个意思啊，因为有些老屁股会觉得说，我都已经跳舞六年了，一个新老师。你凭什么教我？
对对对，他们其实真的会有这个心态，
真的会有这种心态，所以我大概可以了解了。所以你其实算是抗压性很强吧？还是你觉得还好？
其实是
还是你是
太强？
哦，
我觉得是太强，太强的人，对，才会有一堆很多没有的没的事情。所以，那这种他们会员们会有这个想法，很正常。所以对我来说是，哎，那我这行，所以我其实因为我讲的就是我去受训之后，然后开始可以跟课开始学习。其实我哦，我们就是戏剧系的，拜托我是演员好不好？那跟我比舞台，这是我的舞台啊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很教练要自己出钱啊，常常被老师被这样要被课说，你真的很奇怪。有的根本就有的会员根本有毛病，他会写信给老师说。我知道你很爱我，你走开啦！你谁啊？就是你知道，老师像演员，内心会有潜台词，会说你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怎么我爱你有搞，真的有这种奇怪的会员，会觉得这种粉丝已经变成是无脑的这种粉丝，这种疯狂狂热型，然后甚至是公开性的留言，让对某些老师造成困扰的很多。不过放心，女教练不会，女老师在台上的老师绝对不会，对，因为女老师都是男老师这样子。
哦，
而且女人最喜欢为难女人，
对，
所以女老师教的好，学员们通常都会觉得理所当然，他会觉得是理所当然。然后男老师教的不好没关系，那些妈妈会员们都会说啊，老师不要紧啦，你行不要开戏啊，不要紧啦。但女老师应该教不好，就是等于去死，就去死，你就课出来就来。所以女老师的压力反而比较大。那对我来说是，我觉得我有个优点就是。跟其他人比起来，我的学历算还不错，硕士吧，还不错。那换在北大要念很多书，所以我觉得是到研究所学习到读书的那些方式。所以，我就像你说的，我也跳很多年啊，你凭什么教我？哎，你当初也是我一起上课的同学啊，现在变老师，你有什么？他其实的潜意识会有这个想法，你凭什么教我？我就是有办法教你啊，我就是读书啊，因为我发现读书是一个很快的方法。因为有的人花40年的心血去研究运动科学的东西，然后得到一本结论叫解剖列车。我现在只要花一个礼拜，如果假设一个礼拜看完，我一个礼拜就吸收人家40年的心血，我觉得超划算。那本书1200，那要怎样？超便宜，40年1200超便宜。难道你要花40年去跟他研究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就是我教飞轮，我就去买飞轮的书。相关的东西来念，我就念完之后，要让自己加深印象的方式就是讲出来就好，教，所以我很喜欢教人家，所以很多甚至而且，毕竟我们是常常就是自己会，我是一个怕冷场的，所以我现在拼命讲话，我怕冷场，我怕那个尴尬气氛，所以我上舞台线上教课的时候，我就是会也是会喜欢跟人家瞎哈拉什么的，可是我会说只。单独特定对跟某些会员感情比较好，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会员，那会让新会员觉得说老师很有距离感，老师没有照顾到我，我其实很想跟老师互动，可是我害羞，所以他就躲在最后面，他躲在最旁边的角落，可是我希望老师可以就是一点点眼神可以关注到我，我也会觉得很开心。我就是这种老师，我会每个都看，然后他以后就会愿意，会鼓励他愿意往再进来上课这种的，然后。其实也会帮业务，就是成交了。那成交我们没有业绩了，没有业绩了。但是毕竟他们要进来运动，反正就不是一件要踏进健身房参观，不是要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业务都会希望把这单签下来。谁讲话最有理？其实是有氧老师，因为如果我今天你今天很害怕，然后我今天多关注你一点点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其实上有氧课，我好像有朋友，因为我一直都比较独来独往的人，我的个性比较就这样子。然后去健身房运动，一开始也没有想要认识很多人。可是你就好像今天玩社团，我们就是有共同的兴趣，所以自然而然就结识一群人，就是对戏剧有兴趣，所以后来才会又荒野人嘛。那健身房其实也是，大家都是喜欢运动的人，然后后来变成老师，自然而然又认识一堆老师们，就是这样子去不自觉去拓展出这些社交圈，所以后来发现说。其实大健身房 的学员真的是很厉害，五湖四海，什么各式各样行业你都有。然后你有些时候需要一些专业咨询，像可能金融的，他就银行的， 一大堆银行说啊，你是银行，每个都银行行员啊，做的从事的那个业务性质不太一样，有的可能是信用卡的信部门的，有的可能是法人的，就是公司做公司法金的。他说不是个人个金，个金就是个人开户这些的，很多甚至做房贷的都有，所以很多时候碰到他们就可以咨询他们不同的专业，就觉得哦，这是来自五四的，超厉害的。然后健身房也很八卦，很多小道消息也会传来传去，所以你也会听到很多有的没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我就是当听故事。可是会传出来呢，都不会是空穴来风，所以有些时候就当它是真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让某些人知道某些事情，只要在你边路讲一讲就好，哇，很快就第二天全部人都知道，就大家都在里面聊。男宾部我不晓得，因为我没有进去过，我没办法进去，因为大家都裸体。我们健身房曾经有老师很好玩，其实他们都有 monitor 可以看得到，但是唯独男宾女宾部不会聊，说哎，这个 monitor 哎这边。就营运经理嘛 ，OPM 就是营运经理，办公室都有哦，每个角度都看得到。他说啊，对啊，他说哎，他怎么没男宾女宾？我说你神经病哦，你想让人家看到你的居居吗？哦，我不想。哦，那就对了，怎么会有？
其实刚刚跟丹丹聊天，丹丹很健谈，
对，
而且你其实差异很多。你刚刚有讲到一个生命灵数，
对。
对，所以你也是
没有，我没有研究生命灵数，我只是因为同学研究，他问我生命灵数是多少，然后啊，那是什么？
所以你会的是紫微斗数？
不是，
那你会的是什么？
你都没有认真听
人家讲。我有啦，
我会的是八字，会的是八字，然后易经占卜会三种，梅花心易、大隐之术跟文王卦，然后阳宅风水会四个派别，悬空风水、八宅派、鸾头理气跟易经派，风水就会四样，然后卜卦会三种，风水会四种，然后姓名学就是这个关系的。
我请教一件事，
玄学啊，
因为我没有改过名字
啊，不要改啊，
我没有改过、嗯。那我的好朋友曾经改过，然后我问
过
啊，真的哦，
对，
听说改了名字之后要人家一直讲你的姓名。
我学的姓名学，学了算是学了三个派别了啦，三种，因为姓名学的派系超多的。以笔画术来看，这个东西其实是熊骑士姓名学，熊骑士哦，所以他是哪里人啊？日本人
啊，
日本人也会研究这些东西，他们其实也蛮相信的。有个地方其实可以去看，他就是完全按照这个。八个方位去安排，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八个方位去安排，就是然后还有把那种鸾头理气的风水大环境风水结合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城市里面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，然后前对离震巽坎艮坤的八个方位，它各摆设了不同的设置不同的东西，去到那边去，哇，整个超气场好舒服哦，那地方叫京都。
哦、
就是 Kyoto， 就是京都，因为 京都那他是那时候唐朝遣唐使回来之后，然后学习到这个唐国唐朝文化回来之后，去把他们设计改造，因为原本他们的首都是在奈良，就是奈良，然后后来才迁到京都，然后后来再搬到东京，所以他是从西部让发展到东部，所以现在东京变成最热闹的地方，然后京都变成是所谓的关西嘛，关西，然后那边是关东嘛，是这样子，是从是江户时代之后才搬家搬到京，所以京都是天皇住的地方，东京是幕府将军住的地方，是这样子，所以它其实京都的话就是那时候唐朝按照那个风水的部分来做设计。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放进去，你去把京都地图打开，就像我讲，他真的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，因为青龙就是所谓，假设以东边来说的话，东边来说青龙是青龙喜水，喜欢水，刚好是京都那一条 很著名的那一条河叫什么忘记，反正就是大家都去那边拍照，就那边，然后西边刚好就是有山，白虎就是白虎一静不移动，所以他就是要摆在山里面，不然下山咬人。对，然后前朱雀的话，就是他就是门庭， 开阔，后旋舞也是有靠山这样子，所以他是走从峦头离气，然后 主要是这个方向 去做。然后蛮特别的地方是，它的东北方有个叫做秦明神社的地方，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是因为如果我摆在2000年前唐朝的时代，我也是国师，我是国师，我很厉害啊。然后摆在日本就叫阴阳师
哦，
他的阴阳师其实不是说太极的那个阴阳，不是，他的阴阳师其实就是指风水或者说画。不是，你是被搞黑屋啊，但是也会有符咒，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就是梦枕魔的那个，他会改编成那个安倍晴明嘛，改编成电影啊，或是动画这些，他就会画符咒啊什么这个，其实有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若白日本，我就叫阴阳师，我真的是阴阳师这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我去2012年第一次去日本，跟我姐去自助旅行，我姐那时候就问我说。因为他就考过那个领队导游的执照，他很会规划行程，处女座超厉害，哦，写得很仔细，这样超强。我是不会，因为我射手座，随便你带我去哪里就好，都好。但他问我说，你有没有特别想去什么地方？因为他知道我想要去京都，因为就是对所他的阴阳五行去安排出来的这个风水，我超级有兴趣啊，我超级想要看看的啊，去现场才能体会嘛。我说京都，他说京都不用想，他一定要去安排，因为那边非常多古迹嘛。你去国外本来就是去体验不同文化，去看古迹啊。然后我京都是一个安排。那他说那京都有很多景点，你有没有啊？鸭川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鸭川那条就是左青龙。好，回到那个有没有特别想去看的景点神社？清水寺是一定有排，我说随便那个，我对那些什么金阁寺随便，你讲什么地名对我来说都一样，因为我没有去过。但是我就在他说那我行程就定了，我要定准备要去，他就要去划定位了什么之类的。我说啊，我想到了，我要去秦明神社。我就说为什么？他是在京都，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，很小的地方，大概像龙山寺那么大这样子。但是日本毕竟它地比较大嘛，台湾是这么小，所以大概就真的跟龙山寺一样大，所以那其实很小。我说因为他是阴阳师，我是阴阳师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一下。所以就特别安排有去秦明神社。那秦明神社摆那个地方，在日本来讲，这叫鬼方。
鬼方，
对，鬼就是那个鬼怪的鬼。
嘿，为什么？
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阴阳交界的地方啊。你今天要进天上天堂下地狱，要先经过它这一关啊。
是，
因为它是一个超强的阴阳师的，所以把它安排那边，等于是镇守在那边，不要让那些妖魔鬼怪随便跑出来。大概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
原来如此，
很好玩。
我跟你说哈，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，
不自觉。
对了，我真的很欢迎你下次再来。那你要提醒我
啊，
可能下个月或明年。
明年这么久？
今年现在11月
啊，对哈、哦。
对。
下个月又12月啊。
对。
或是明年啊？对，没错。
对，我觉得你可以该讲讲命理啦，因为我觉得你。学的东西真的好多、啊，
我杂家了。
对啊，我觉得可以以对，可以再进来讲一讲，因为你刚刚讲，
可是我不能帮人家算命。
我懂。
是不是，我不能，我现在被因为我被下禁令，因为我是有皈依的佛教徒，我师父叫我不准帮别人算命，所以我不能帮别人算八字，我不能帮别人卜卦，我可以帮自己卜。可是我可以讲一个大方向的概念、啊哦、就是以比较大家可以通盘方的方式来做。理解，不要都是讲好像很抽象的东西，或者说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，不是？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大方向来讲，可以啊，可以讲啊，
可以哈、哦，
可以啊。
哎，对，因为我们在最后把握一点时间，就是说你要考高考，
对，
你是高普考，
嗯，高考跟普考，嗯，对，
这两个东西不一样，
不一样，因为。钱不一样、
哦，对对对对，
报考资格不一样。
那你要考的是什么？
司法特考。
司法特考。
对，司法特考，主要是司法特考。对，
很厉害。那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来讲命理的部分，也可以想讲你考试的心得啦。虽然还没有开始考，但是、
哦、其实我考过不少啊，都差一点点没上。
真的假的？
真的，我考过不少，考过超多科目的。考过文化行政，考过新闻广播，爱讲台语的哦。
那文化行政好不好考？我们私底下再说。
我们私底下说好了。 我考过超多，我考过户政、地政、文化、行政、新闻广播、高考法制，然后再所以再到司法特考，其实一点都不意外。
对，我也一点都不意外，
因为我觉得到高考法制已经紧绷啊，因为所有的法科都在这里出现了，对，又跟司法特考的重叠性这么高，然后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对法律很有兴趣的、啊，我觉得它很好玩。
对啊，因为我其实今天才彻底知道你其实是戏剧系。
我大学是政治系哦，所以我去选举是政治系科班哦，我主修政治理论哦。
对，所以其实
我在看政治的这些东西，我其实很会哦。
你范围很棒，
我射程超广，全世界的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丹丹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，
谢谢
我。那我们欢迎他下次要再来。
好，
那重点是你一定要提醒我。
好啊，
不然我就忘记了。
没关系啦。我们随缘也可以啊。
对啊，对。
对，反正你就在 Facebook 干一干，我就浮出水面。我就来看他们这样就好了。
好，那我们谢谢丹丹，
谢
谢，
谢谢，谢谢，
拜拜，
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
哦。